讨论案第二案，请翻至同业码第十六页，有关研议修订健保体系特改关节内注射地址的规定。依据2014年4月特改专家会议结论，本案经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来表示，为避免审查争议及减少医疗资源耗费，建议修订关节内注射地址不规定，包含建议增加减送同医院所治疗六个月无效的确诊病例等资料，建议删除德化院采集六个月治疗规程的规定，建议于原起不规定注射关节内注射地期间不得一并进行治疗项目，增加不得同时并到关节穿刺或超音波导引等建议。查关节内注射剂自1988年纳入健保给付，医疗程有5针型、3针型及1针型、2针型，支付点数为358点至4977点，并分别另有给付规定。2013年合计申报量约132万组。本案经4月的特台专家会议讨论，考量临床施打关节内注射剂并非每次都需要使用超音波导引，且对于表浅关节病变易必进行膝关节穿刺。源于原起不规定第三点，注射关节内注射剂期间不得一并进行之治疗项目，增加不得同时并报关节穿刺或超音波导引，其他维持原条文内容。财务影响，本案为更严谨的定义给付条件的范围，于注射关节内注射剂期间增加不得同时并报的规定，会增加健保财务支出。本案经讨论，如果同意以修订关节内注射剂规定，第一程序办理暂予通告实施。以上。
好，感谢我们这个这个案的专家是那个骨科学会的执委员的，执委员，
各位主持人好，我简单的最多报告一下那一天我们专家会议讨论的这个结果。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二点、第五点啊。第二点那里面，本来全联会的建议是说，希望把这些保守治疗跟药物治疗定义啊，明确的定义出来，然后它一定要用，然后才算有保守治疗六个月的这个才认定啊。那但是实务上有一点点困难，就是说，哎，比方说给止痛药好了。止痛药这六个月之内我一定要开过止痛药我才可以给他打，对不对？问题是现在这个病人在其他各个科都有可能会开到止痛药，他开下去之后，这个骨科要帮他打这个关节内注射剂的医师不能开了，是重复开。所以如果照全联会建议这样子的话，一他有可能会有重复开药的可能性，二实务上是有困难，所以当时是建议这一点没有办法这样子实施啦。然后第五点就是说，应该要在注射一年内的 X 光药要有 X 光的意思啦。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注射剂的注射，要不就是隔六个月，要不就隔一年，那也几乎代表着我每次要帮他打玻尿酸，就一定要再照一次 X 光。那这样子来讲，老实讲是有一些医疗重复的耗费的疑虑啦，所以当时专家会议是认为这两点应该是不需要去修改。那至于中间这个用超音波引导或者是关节穿刺的话，确实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应该重复使用到以上。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学联会应该是在使用的这个医师过去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其实是有线索提出很多的建议，但是事实上比较。有时候出发于善意，但是造成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善意，也就是说你这个出病的结果就是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经过专家的讨论，觉得就是只采纳说不可以同时这个报超音波跟这个关节穿刺。那学联会的代表国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对这样你的问题。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啦，不过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过去其实是去年我们高屏区发现有部分院所对于这个部分是打得非常腐烂，所以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品质，所以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全联会这边当时有做决议，就是说，因为常常看到院所常在第一次、第二次看诊时就施打这个玻尿酸，那在病例上面很简单的起，就是说，在他院保守治疗六个月未经改善，这个举证不足啊，那审查端很困难。好，那另外这个保守治疗因为不应该包括维骨力的，这个是我们也提出来的。因为院所常常会主张说，这个病人自费使用六个月的维骨力，问题维骨力现在基本不行，对，所以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后来又采纳了，就是说部分院所在施打关节玻尿酸的时候例行性的同时去申报这个 外界传识跟传播，那这部分当然这个专家会议有的同意啊。那第五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诊断啊，并评估最终退化性关节炎的严重性嘛，减负晋级的时候必备的。好，那这个是当时我们来给这个数据的含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当然尊重专家会议的意见。
好，谢谢我这边那个医生。
我分享，在我当中区主委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也向全联会反映，就是说有某些新开业的诊所，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去道德劝说的一个新开业的诊所，才三个月，他一期就使用了738万光谱的关节内注射剂，那我们发现里面很多就会使用低于30了，这就是我们全联会自己在医疗提供的时候，我们也会兼顾到它的医疗的品质跟必需性，所以这是我们主动反映出来跟全联会反映出来的。像这里面的话，就是关节注射兼处置的费用，当然它是用我比较精准，所以用超音波导引来做这个注射，因为东西特别是一剂的剂型相对比较贵，所以它提出来的解，我们把它核删之后，它提出来的解释就是说我用超音波导引来这个。才不会导致这个这么贵的东西在 SR 下面，就是在关节外注射。但是在今天提出来这个哦，是我们把它限缩，希望做一个有效的管控。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会提出来说，从88年就使用了这个关节注射关节内注射液，可是我们提出来很多次，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特材里面，到底这个从88年继承都没有编列任何的费用，这个钱一直都是会使用，而且因为全联会没办法统计总共的使用费用，健保署才有能力去统计全国使用费用，但是都在继承都没有编列预算，那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那每次都从新药那边来，所以我还是期待未来。我们只要既然有分类，我们就是把特材的归特材，新药的归新药。过去没有做，我们未来我们把它做完。非常
OK， 好，我想医生提到的还是关于基层的这个预算的编列的问题啊，我想还是应该予以重视的啊。我想这个问题也提了很久，从未来的明年的编列预算是这样的。不过如果以交通安全来做一个比喻的话啊，交通安全的规定就是在这边。大部分的人都会遵守，但是总是有人要闯红灯、抢红灯跟闯红灯，总是会有人，我也没有人不让行人，不让怎么样，所以就是要定更多的一些法则，但是这些法则定得太严的话，就会跟有一段时间台湾的交通一样，越演一大堆，大家收到一大堆罚单，所以呢，我其实是要肯定这个全联会，他因为看到这样的方式，所以为了要除弊，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建言。但是相对的规划之后，就是这个讨论之后呢，就觉得说最重要的还是就是现在这个体育规定现在增加了红线的这个部分，不得同时申报，因为不得同时申报这些东西，因为有些就会申报，我除了是报特产，我又报这个医疗处置，所以就会变成一团乱，到时候在删的时候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决议就是先通过这一条，大家同意吗？大家如果同意的话，那我们这样就通过。如果还有想到更多的一些除弊的方法的话，也欢迎大家提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通过这一条。OK， 好，那我们就进入案三，谢谢。